话，大概是以期结束太难了，还是什么？先这个，现在读这些书
不太容易，
所以弟兄姊妹可能
暑假
啊，暑假也有些关系，没有关系啊。我们能够来听主的话的人就有福了哈。我们来看这个以期结束，第一次复习的时候。钟汉用了一个题目，就是神的荣耀，所以我那个时候听他讲的时候，他把新约里面有关于神的跟以西结书里面有关系的神的预备、神的拣选来做了一个整理。那我在想，这一次我们在中间再来讲一次复习的时候，那么我发现玉慧姐妹她讲的时候，她前面几章前两次都是讲到那些列国要受审判嘛，那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字一再的出现。那这里面到底，我觉得他那些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审判玉慧姐已经把他所有先知书里面把它整理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番整理的功课，让我们能够看到。那我思想了一下，我就觉得很不容易哈，不容易讲。我就想，我还是从神的荣耀这个角度，因为你会发现大先知书里头，不管以赛亚、是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那以西结书它的特殊就是把这个神的荣耀呢，变成了一个拟人化。好像这个荣耀就出现了，这个荣耀就走了，他是用这样的来讲这个荣耀。那在以赛亚呢，或者其他的先知书里面讲到说，你们就知道我，你们就看见神的荣耀，那还没有这么具体的。所以以西结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在讲到神的荣耀的方面。所以我就想，我们今天把以西结书的有三段讲到荣耀的大段，我们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呢，我们从整本圣经的思想，我们来看神的荣耀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好，这是心里面的负担。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有三段提到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说，第一个就是神的荣耀向以西结显现。那就是以西结他被掳了以后，差不多那个时候被掳了他的时候，据前面我们所查的，大概是他的年龄是25岁，他被掳到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他说他在加巴鲁的河边，那个时候他已经30岁了。在第一章里面开始讲的时候，他大概在5年以后，他在那边很忧闷。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被掳去的人是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做苦工，在那里挖运河。那以西结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对一个祭司来讲，他30岁是他应该开始供职的时候，可是他30岁还在那里做苦工，他已经圣殿没有了，他离开圣殿了。所以以西结我们可以想象说，他那个时候心里面非常的郁闷，可是神就在那个时候，在他30岁的时候向他显现。那圣经讲到神的荣耀向他显现，那这一次显现的特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他在那里看到异象，看到有基路伯出现，看到有那个车子，有轮子，轮子可以四面八方行走，轮子上面都有眼睛。那很多的人解释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大体来讲，我们可以如果以整个神的荣耀来讲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揣摩，就是神的荣耀为什么要向一个人显现，他为什么要向一个人显现，尤其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向以西结显现。那我们如果从圣经的整个思想来看的时候，神的荣耀最早离开人是在伊甸园，人犯罪以后，神让人离开了，人离开了以后，设立基路伯把守那个园的入口。后来神他的荣耀他再显现，我们还不要用荣耀，神再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 历史上有一个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开始呼召亚伯拉罕，他向他显现，要带他，要引领他走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它包括两方面。第一个简单的讲，就是说他出现的时候，他是要向人说话，像摩西他在旷野里面，他为着百姓求情的时候，那些百姓犯的罪，他说求神说我要把这些百姓灭掉，那摩西在那求情，那神说好，那我就不灭。这个时候摩西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那个时候神说，人不能看我的脸，不能看我的荣耀，你顶多看我的背。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他在对一个他所使用的人，他有要求有需要的时候，神会给他看一些异象，看，可是他见不到神的主要的长得什么样子。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的荣耀还有在圣经里面记载，什么时候主动显现，不像一个个人的时候，他是像在一件事情，如果是真的是已经做到他的心满意足的时候，他要显现。比如说摩西的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圣经说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所罗门的圣殿建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主动的充满了圣殿。所以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荣耀要显现，他第一个他要给人指引方向，他对人有一个托付；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心里面满足了，他觉得很好，我要在这个地方，所以向人显现。那么在这里对以西结来讲，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是对着以西结，要给他一个托付，要让他做，称他为人子。这个称呼在以西结书反复的出现，他意思是指的他好像代表着，好像一个神，他在他身上要预表的将来耶稣要来成为一个完美的，成为人的代表，人的代表，人子，他称他人子，称他为守望者。这都是神对着以西结在他荣耀显现以后给他的托付。所以我们知道神第一段像以西结的显现，主要的是要给他一个托付，让他从那个他的那个 depress 他的那个沮丧中间能够出来，神受托付。所以我们说到神是灵，没有人能看见神，人所能看见的就是他的荣耀。所以我用的出埃及记就是摩西，他说我要看，我要见你，能不能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结果神就显给他看。然后后来我们看到，当旧约里面这个荣耀就这么以影像意象的方式显现，可是到了耶稣的时候，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天开了，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后来他在变善相善的变化变相山上的时候，神让他脸上发光，神看到神的荣耀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神的荣耀就是在耶稣，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他又恢复了。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当雅各逃难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他就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个梯子，有没有，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时候已经预表了，已经预言了将来这个天要开，而且有个道成肉身的人子要上去下来，成为人跟神中间的中保。一直到了耶稣新约出来的时候，他拿但业他们在树底下，他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件事情就越来越靠近，就具体。那么他的荣耀还不止这样，在他受洗的时候，在他变相三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那个幔子裂开了，对吗？圣殿的幔子裂，从上到下裂开了，而那个幔子上面就是绣的就是两个基路伯。这里跟旧约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在那里把守伊甸园，一直到了新约耶稣成就了救恩的时候，这个基路伯分开了，裂开了，表示人跟神中间的那条路又通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把它连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了后来，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是承接使命的关键，对着亚伯拉罕，对着摩西，对着以赛亚。以赛亚第六章里面看到他在那个强人死掉的时候，乌夏死掉的时候，他在圣殿中看到圣哉圣哉圣哉，他看到神的荣耀充满了全殿。以西结也是一样，彼得也是，彼得啊、他真的是、他一直到我看看彼得这个时候我指的是哪一件事情，我想想他在什么时候看到哦，在变相山上，对的对的，彼得啊、他们一起在变相山上看到神的荣耀。那我们需要，我们如这些神的仆人们也都是在一种低层的心境里面看到了神的荣耀，他们就重新有意向的服侍。这是我讲到曾经因着人的罪被赶出伊甸园，因着耶稣来到世界，天再次向人打开了。这个打开的意思就是与人恢复了交通，使人得到启示，明白神的旨意，看见神的荣耀，而且得到属灵的能力，能够有合神心意的侍奉。所以我们这个是第一段，我们看到当他以西结第一次看到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神是要给他一个意象，让他去演那些行动剧，让他去承受托付，去告诉以色列百姓将要发生的事。第二，在第二年以后，那是第五年啊，他被掳到第五年，第六年隔了一年以后，神又在异象里面让他看到神的荣耀从圣殿里面离开。那这是一个他在异象里面看到在圣殿的光景，他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光景里面虽然有祭坛，有献祭，有祭司，有长老，那些形式都在，可是神让他在异象里面看到他们在那里拜的都是偶像。在这一段以西结书第八章里面看到他拜的都是偶像，而且那些长老们祭司们其实他们联合起来都已经是在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堕落。神让以西结看到虽然现在在不管在耶路撒冷，在在被掳之地建的会堂等等，其实都已经堕落，完全堕落，只有那个物质的形象。神的心何等伤痛，所以逼死神的荣耀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圣殿。我们在以西结书也看到他一直一直的走，一步一步的从门槛退到外面，退到城墙，退到东门等等，这样子一直一直离开了。那么也让他看到说在那个意象里面看到神要的审判，对着要对那些要击杀那些对着神的殿没有怜悯的没有心有同感的那些不在乎的人，神在那里巡行要审判临到耶路撒冷。可是在那一次的显现里面，神又告诉以西结书说，这虽然这些败坏了，可是有一天我仍要来使这些百姓恢复，我要把你们的石心除去，我要给你们一个肉心。这是第二次神的神向以西结显示他的荣耀的时候，他让以西结看到所有的宗教世界都已经败坏了。这是第二次的目的。那可是如果就停在这里的话，那以西结就真的就没有办法服侍了没有办法服侍，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光景。可是神有第三次的第三次的显现。我们刚刚讲到第一次的显现是以西结被掳了以后第五年，第二次显现这一个圣殿被毁的光景是第六年。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毁，还没有被毁。其实等他看到了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以后，基本上又再过了六七年，圣殿才是真的被毁掉。可是到他圣殿被毁掉以后，他 再过了几年，到了他被掳后的25年，神又向以西结显现，他又这次显现是看到神的荣耀回来了。那个时候以西结的年龄应该是已经50岁了。其实按照旧约的规矩，一个祭司到50岁的时候，他是应该是已经要退休的时候，所以神就在以西结退休以前，他再给他看到了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是非常重要的异象，就是看到神的荣耀要回来。虽然在以西结再生之年他没有看到这个，可是这个异象向他的启示是指的将来在永世里面的。他再次在那一次的神，那么这些经文里面神就告诉他再次启示殿的法则，殿里面要有怎么样的规矩，要怎么样的尺寸，而且在那里说到要恢复圣殿祭司君王的一个职分。这是后面最后一次向他启示的这个圣殿，他也详细的讲到圣殿的尺寸、圣殿的城墙的情况。那么有一些学者就在想说，他看到的那个圣殿的意象到底是不是后来被重新建的一个圣殿？比如说以斯拉他们、尼西米他们回去以后，后来又把圣殿建起来，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根本那个这个以西结所看到的圣殿，跟着那里面所启示出来的那个尺寸啊什么都不一样，那个实在很小。那么到底是不是有人更说了，会不会是比如说将来在李玉慧女士讲到了，就是当末世的时候，那个7年半里面，最后的7年里面在重建的圣殿的光景，应该也不是。因为这些的说法都因为那里面的很多的对照，很多的都可能不是，而且与其来说它是物质的一个圣殿，我们说神所启示来在那个圣殿再出来的，讲到的是一个将来在一个永恒里面的一个圣殿。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了以西结书里面有3次讲到这些圣殿的光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来看他有他像当时对以西结所启示的这个意义，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神的荣耀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来看神的荣耀我已经讲过，就是神的显现表明神的心满意足。这是从各个例子上面来看，这起初神创造人的心意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可是人堕落了。这前面我们看到神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我们要像他，使我们能够管理他，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可是我们不能做，我们人类堕落了。可是神仍然借着宇宙要述说他的荣耀，他不但借着我们人的管理，神也要借着他创造的宇宙穹苍来传扬他的荣耀。那人的堕落亏欠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人造巴别塔的时候更甚了，他说我们要各地传扬我们的名，那时候已经不是说传扬神的名，我们要传扬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堕落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所以罗马书里面说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这是人的光景，不荣耀神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看到人的堕落就是这样一步步的，从创世纪到了巴别塔，一直到了人越来越不在乎神，不把他应得的荣耀归给他。所以整个圣经总结就说神的荣耀是怎么失去的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的罪使得神的荣耀没有离开了。 那神借着一步步在历史上面要来恢复荣耀，他首先借着拣选以色列人，他要来恢复，来彰显神救赎的恩典。所以他向亚伯拉罕启示，他呼召他，他要使他成为万民的祝福，万族的祝福。神在勇士里面的计划里面，他失去的荣耀，他要借着亚伯拉罕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来重新恢复他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民族整个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就是一直讲的他们的堕落，他们离开神，他们啊一再的让神伤心。可是在以赛亚书，神却一再的说，那凡称为我名下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造的。所以神创造，神拣选以色列人，他是有一个目的，他说是为着我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选择了以色列百姓，可是他们却去拜偶像，却一再的就离开神。可是神就是要在他们身上说，因为你们这样完全的无望，完全的堕落，可是我还要在你们无可救药的时候来拯救你，显出他的旨意。所以可以说，以赛亚，你看他，神就他特意要这样做。所以他在以赛亚书44章的时候，他说：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了这事，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历史来看，人类的历史来看的时候，神原来在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身上，他做一个样本，人整个的堕落了，神就是要在这些完全绝望的人的身上要施行救赎。那这里在应用，把这个救赎又从以色列人的身上临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来显出神的荣耀，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一再的说，他一直忍耐着这些人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堕落，不将他剪除，去熬炼他们，在苦难中拣选他们。神说，我为自己的缘故行这事，我怎么能够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其实神让以色列百姓经过了这些，他是有目的的啊，就是要特意的用这些来显出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来看啊，以西结书就也有这一类的总结。我们就把这个，既然在以西结书，我们就把这一段读下来，好不好？来，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刑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的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堕落被掳，以至于他们的归回，都是有目的的。神要让他们在列国中去的列国，让人看到啊，神是神的名，神的荣耀，要借着这个无可救药的民族来显出来啊。最终我们看到了，这是历史上的作为，可是事实上最终神的荣耀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这样子，从人类的堕落，以色列的被拣选，以色列的被堕落，以色列的被救赎，可是这些都还只是影子，都只是影子，一直到了最终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显出神的荣耀。这怎么说呢？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说的，我们就把这一段我们来读一下。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你看，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神要让他的恩典得到称赞，不只是停留在以色列复国这一件事情上面。以色列堕落被拯救复国，虽然显出了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可是神最终永远的旨意里面是要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得着儿子的名分的这个身上，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显出神的荣耀来。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们看到，你看，也这个意思是同样的，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显在那蒙怜悯找预备的荣耀的器皿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他的荣耀最终的目的就是在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身上。那他的做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十字架。行，那么他的永恒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启示录里面又讲到了他真正的荣耀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有许多的有地上的万族万物都来一起在那里敬拜神，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直看得出来，具体的神的荣耀再恢复出来的话，此时候是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然后他的复活的时候，他被钉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幔子裂开，一直到他升天，他的荣耀又重新的被彰显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来反思一下，有几个两个题目啊，这两个题目。第一个，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荣耀？如果说神的荣耀是在我们的救赎的身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荣耀？等一下子，我们今天时间多一点，我们可以彼此代祷。我们人也不多，我们或许等一下看看，是不？我们在一起有点分享，有点代祷啊，彼此来分享，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圣经我这里举几段的圣经，大家看看，神在马太福音说到了，我们来一起读马太福音5:16，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就是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好行为，人知道我们啊是基督徒，这是一个。第二个，彼得前书里面这里说，在教会里面，第一个是的对着外邦人来讲的，外面的人。可是在彼得前书这么讲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对外面的人，或者在教会中，神的荣耀要借着教会来彰显。这里讲到在教会里面，个人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百般恩赐来彼此服侍，所以人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同心合一见证神的。这一个礼拜教会里面有这个 VBS 暑期训经圣经学校，在两个月前我们很担心甚至都曾经那时候我们今年把 VBS 交给，因为几个去年前年负责的姐妹今年偏偏几个通通怀孕， 通通生，就今年就在五月生产、七月生产、四月生产三个主要的去年前年的年轻的姊妹，今年通通在这个时间生产，所以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停掉算了。可是后来他们就交给了今年一个 Christine， 她今年才要读大学，18岁。还有另外一位大概是大三吧 ，Stephanie， 他们一起就交给这两位姊妹，他们也愿意接下来。所以在不到两个月前的时候，我们问说有多少人报名，六个报名，所以他们非常的难过，他们就想说，该招没有人的话，如果少于十个，我们就不做了，就没有办法，就花那么多力气做。结果我们就一起跟他们祷告，我们说我们就一起来看神怎么做吧，只要超过十个我们还是做，如果超过十个，也在十个以下，实在太辛苦搞那么多，那么我们就去跟别的教会并。因为他们讲到这一个礼拜别的教会，尤其我们这边附近的 Tenafly 那边也有一个教会，也是这个礼拜，所以连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孩子，他们因为住得近嘛，住在那，他们不被卡到的，他们就是说我们走路都可以到那个教会去，说我们去参加那个 VBS， 所以他们非常的那个时候觉得难过，没有把握。结果没想到今天我数了一下，今天差不多有35个还是36个，大概从第一天大概就有30个，差不多快近30个。所以而且在这样的一个配搭里面，说恩赐彼此服侍的时候，哦，这一次看了简直是据他们这些阿姨来的说，比去年前年都还要活泼。你看这些年轻的孩子带的啊，那个像学军的那个女儿啊，自己都还是初中生，那几个那个 Julia， 你看她这个孩子，哎呀，讲名字都不好意思啊，这个 Julia， 你看她自己还是个孩子，你不管她的时候，她也是自己在那边乱跑乱跳。结果哎，做 VB， 我今天看到他在那里训话，在那里跟人家讲话，叫人家要守规矩什么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孩子整个恩赐，他们就把他们也学习服侍再弄起来。所以我觉得也有慕道的朋友的人家来看，也觉得说教会里面办这些活动，有我们邻居好几个孩子带他来啊，他们也觉得蛮高兴的，会学到一些东西。所以这真是彰显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在教会里面配搭的服事。好，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呢比较难的，有人就问，为什么神要彰显他的荣耀，而我们却不可以彰显自己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这个我觉得这个题目太难了。神不是这样说的吗？神自己说吗？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前面吹号，你故意得人的荣耀，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荣耀。神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夸耀自己的荣耀，可是为什么神一直说要把荣耀，你们要这样称颂，要称颂我，要归荣耀给我，是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很难的一个题目啊。这个，那我们来看啊，有几个供大家的参考。第一个，人要得荣耀，因为人有缺陷，人有不足，所以我们常常要比人家来称赞我们，来得到肯定，这是我们得到鼓励。我们人里面也有一个说要彰显自己的心，不管怎么样，是我们是鼓励他也好，让他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可是神不像人，他真的是不需要，他说你们要把荣耀归给我，难道有加添他什么吗？其实没有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就是神他根本不需要人来称赞他，加增他一点点，人就是不称赞他，人就是咒诅他好了，人不承认他，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对神来讲他一点都不受影响，不是，只是我们没有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那个美意。那第一个我们先明白，神要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并不是说他需要我们来肯定他。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他不需要， 那这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那换过来的话，不是为着他需要，那么反过来是为着我们好处了。那怎么讲呢？难道我今天称赞这个孩子，我称赞这个，称赞我的太太，我称赞我的孩子，说是为着我的好处？你如果来想想看，这个道理，我想好像是有一点。因为当你高兴，你真的真心称赞你的儿女的时候，或称赞你的配偶，你称赞某一个人，你真的是那哈，你全心的称赞他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面是真的喜乐的，你的心里面是喜乐。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我们如果放心的去称赞一个人，有时候我们还不放心呢，你们怕人家说，哦，你不要来称赞我，你称赞我了怕我骄傲，对吧？有可能。所以有些人最近也建议说，我们诗班虽然唱得很好，可是不要有人拍手。可是有些拍手的人，他们觉得说，哦，我听得实在很感动，那个时候我觉得拍手是要，我觉得我拍手，我觉得我的喜乐，我赞美神嘛。这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他觉得我那个时候你叫我压着不表，是我觉得好像有不满足。可是诗班呢，他们的心里面也是他们的角度是说，你们这一拍，等一下到我们会骄傲，所以我们不要。所以你会发现，人是需要，人又要人称赞肯定，人又怕我会骄傲，我会呢。可是神不是这样，神不需要，神不怕，所以你放心的把荣耀归给神，不会加添他什么，他也没有什么软弱，说因为你称赞我就骄傲了，不会的，而反而是因着神要我们尽心的来荣耀他的时候，我们称颂的人，我们的心会得满足。这一句话，我们就说，当我们全心赞美神，称颂神的荣耀，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真诚的赞美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真的是这样。我想我自己揣摩，我在越准备这个，我就在揣摩，我也试着有时候哎，来称赞别人一下，称赞我太太一下，哎，结果发现她高兴，我突然我也很高兴啊，真的是里面啊得到满足。所以神真的称赞是称赞神是为了我们好处。这里C.S. Lewis 写了一段很经典的话，我非常喜欢，我中文都翻的觉得坑坑哭哭的，不好翻。我们来看看能念英文看得到吗？我们先读一段来。 I think we delight to praise what we enjoy because the praise not merely expresses but completes the enjoyment.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赞美，我们想要赞美，其实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的赞美是让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这就是前面那一句话，我们赞美 C.S. Lewis 讲的，我们如果真心赞美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的我们里面得到满足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另外一段话他讲到后面这一段来， It is not out of compliment that lovers keep on telling one anotherHow beautiful they are. The delight is incomplete till it is expressed. 就是我的满足啊，我如果不去把它表现出来的话，就达不到，就这个喜乐就没有办法满意。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有那样一个感动，我们要称谢要赞美的时候，神说其实把荣耀归给他，不加添他什么，可是对我们的好处，我们诚心的敬拜他赞美他，那是神还是为了好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不知道你们满意不满意这样的说法啊。等一下子如果我们有一点时间的时候，或者分成小组，我们继续来讨论好不好？我想这就是今天啊，我把这个啊，从以西结束里面来做一个重点的复习的时候，从这一个角度，就是神的荣耀啊，在以西结束显现三次，向着以西结显现的目的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他将来要显现， 他这个荣耀的失去、荣耀的恢复，以及他将来荣耀再一次充满着新天新地，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